面对挑战，走在人生路上，为主前行，领受属天智慧。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，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。
弟兄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，我是你的朋友星源。前面我们大概了解了天路难行客尼西米的一生，也聊了尼西米听见哭声就行动的这种共情能力，也明白了其实男人的共情呢，从来都不是软弱，而是责任跟觉醒的开始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聚焦另外一个比较硬核的点，就是耶路撒冷的城墙，它用28天就重建完成了。怎么做到的？我们先看这个难度。耶路撒冷城墙呢，周长差不多是4公里，之前呢已经被拆得七零八落，城门呢还被火烧过，到处都是残垣断壁。在2000多年前，没有机械，没有现代工具，全靠人力，还要面对周边敌人的骚扰，内部百姓的疲惫，28天完工啊，出来的还不是豆腐渣工程，那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但是呢，尼西米就带队做到了。那这个背后藏着的是男人最该学的目标管理，还有抗压的智慧。今天呢，我们是老规矩，从圣经当中的天路难行客身上，为今天的天路难行客去吸取智慧。你可能会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，或者呢，你也可以假想一下，老板让你接手一个烂摊子项目，工期紧，资源缺，一堆外部干扰，你首先反应是什么呢？首先是拒绝吧。但是呢，尼西米面对重建城墙的这个超级大项目呢，他没慌，反而是一步一步的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。那核心的第一步就是做好目标管理的基础，先摸清楚底细，然后呢再拆分目标，最后整合资源。我们做事儿容易犯一个错，就是上来就闷头干，没搞清楚现状呢就定目标，结果呢要么方向错了，要么半路卡壳。尼西米不是这样的，他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呢，没有立刻召集百姓去开工喊口号，而是先做了一个很关键的事儿，夜间秘密的巡查城墙。他到了耶路撒冷，在那边呢住了3天，夜里起来跟几个人一同来，但是神呢使他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，他没有告诉任何人，除了自己骑的牲口之外呢，也没有别的牲口在他那里边。尼西米说，当夜我出了谷门，往野沟井去，到了粪场门，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，见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，我又往前，到了前门和王池，但是城门锁着，我夜间走遍了城墙，见城墙有多处破损，我又看见城的根基，就回到城门，进入谷门。第二天呢，我使民间的首领全然不知道这件事儿，我只告诉他们，我奉王的命来建造耶路撒冷城墙，并且呢，派卫兵保护我。我们看细节，住了3天，夜间起来走遍城墙，没告诉任何人。这不是瞎逛，是精准的现状调研。因为尼西米要搞清楚城墙到底破成了什么样，哪些地方呢是重点的破损，城门有几个要重修，需要多少人力物力，周边有什么潜在风险。如果这些问题没有搞懂，盲目开工只会白费力气。有点像现在公司做什么事情呢，都要先做一些市场的调研，分析一下顾客或者是受众的需求，他不会拍脑袋就去定目标，否则大概率呢都是空中楼阁。在摸清了底细之后呢，尼西米做了目标管理的核心的操作，就是把目标给拆分开来。重建城墙呢，它是一个很大的目标，如果呢只喊你们加油建造，那老百姓就会觉得无从下手，越干越没有信心。尼西米的办法呢是按照宗族，按照地段，把重建城墙拆成一个一个的小任务，每一个人呢负责自己家门口的，或者呢就是宗族所对应的段落。圣经里详细记载了这个拆解的方案，尼西米记3章几乎全都是这样的内容。祭司以利亚什和他的弟兄祭司起来建造阳门、立门、安门扇和栓锁，哈西拿的子孙呢建造鱼门、立门、安门扇和栓锁，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共400肘， 然后呢，银匠马基亚修造到尼迪宁和商人的房屋，对着哈米弗甲门，直到城的角楼。蒂莱雅的儿子希勒家造南门、立门、安门扇和栓锁，又筑城墙1000肘，直到粪场门。我们看看这个拆的有多细，谁来干？祭司，有哈希拿德子孙，有银匠，有希勒家等等。干什么呢？造门、筑城墙、安门扇。做到哪儿呢？到哈米亚楼，到城的角楼，然后呢到粪场门。干多少？400肘、1000肘，全都写得明明白白，类似于今天的表格。其实这就是一个目标拆解的精髓，把一个大到吓人的目标拆成了每个人伸手就能碰到的小的任务。那这老百姓一看，我负责这一段，没啥问题，能搞定，这信心呢瞬间就上来了，行动力自然也就跟上了。现在很多兄弟们做事没头绪呢，就是因为不会拆解目标。比如说有人是说，我一年要赚10万，你盯着这个大数字呢，越想越焦虑，最后啥也没干。如果拆成每个月赚8300，然后再拆成每周赚2000，再对应到每天完成3个任务，完成一个小订单，那你的目标呢可能就清晰了，干起来也会有方向。尼西米就用行动告诉我们，男人做目标的管理呢，不要贪大求全，先给他拆开，小任务落地，大目标自然就成了。但是呢，光拆解目标还不够，还要有资源的支撑，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尼西米早就想到了这一点，所以呢，他在向波斯王请求的时候呢，就主动争取了关键的资源。圣经记载，尼西米记2:7-8，王就允准我，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。王问我说，你到犹大要多久？何时回来？我定了日期，就告诉王。王又派军长和马兵护送我。我又对王说，王若喜欢，求你赐我诏书，通知大河西的省长，准我经过他们的境界，直到犹大。又求王赐我诏书，通知管理王家森林的亚撒，叫他给我木料，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，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。王就允准我所求的，因为耶和华我的神使我在王面前蒙恩。我们来梳理他争取到的资源。第一个呢是安全的资源，军长和兵马护送解决了路上施工时的安全隐患。第二呢是通行资源，诏书通知沿途的省长配合，避免了路上的阻碍。第三呢是物资资源，诏书让亚萨供应木料，而且呢是王家森林的木料，质量非常好，解决了重建的核心物资问题。而更关键的呢是他定了日期，给目标设定了明确的期限，这个就是我们目标管理当中的时间的节点，避免无限期的拖延。尼西米这个资源整合的能力呢，特别值得我们今天的弟兄们去学，因为像星原这样做事喜欢单打独斗，总觉得靠别人不如靠自己，结果呢就是要么资源不够，要么呢就是累死累活啥也干不成。但是尼西米知道啊，要完成大目标必须要学会整合资源，向上争取支持，比如说向王求诏书、求保卫；向内调动力量，按宗族分配，调动百姓的积极性；而向外呢，要规避阻碍，比如说用诏书让沿途的省长配合。这个不是借力，而是智慧，他是把所有能用的资源呢都给盘活了，然后呢为自己的目标去服务。好，到这儿呢我们可以总结一下，尼西米目标管理的第一步呢是先调研摸底儿，搞清楚现状什么样，难点在哪里，然后呢再去拆解目标，把大目标拆成每个人都能搞定的小任务，最后呢是整合资源，争取必要的支持，设置好时间期限。这三步下来呢，再难的目标也有了清晰的推进的路径，不至于一开始就慌了阵脚。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，在目标推进的过程当中，如果说遇到了压力跟阻碍的时候，尼西米如何抗压呢？他的抗压智慧有什么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呢？天路难行课马上回来。 重建城墙的工程一开工，麻烦就来了。外边呢有敌人嘲讽和威胁，里边呢有老百姓的疲惫和矛盾，这就是妥妥的内外交困。换作是一般人呢，大概率心态就崩了，要么跟敌人硬碰硬，要么呢就骂百姓没有出息没有用，最后呢项目就烂尾了。但是尼西米他没慌，反而是稳扎稳打，一边呢化解压力，一边呢是推进工程。这一段呢我们就来聊一聊，在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如何去调整心态，应该用怎样的策略去应对，把压力变成是推进项目和目标的动力。我们先去看外部的压力，周边的敌人呢根本就不想让他们把城墙给建好。为啥？因为城墙建好了呢，犹大人就有了保障，就不好欺负了。第一个跳出来捣乱的呢就是撒玛利亚省长参巴拉，还有阿拉伯人基善、亚门人多比亚。圣经记载到，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，大大恼恨，嗤笑犹太人，对他的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，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？他们要保护自己吗？要献祭吗？要一日成功吗？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？我们听见这个嘲讽非常的刺耳，软弱的犹大人要一日成功吗？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，这明摆着就是看不起犹大人，觉得呢他们根本不可能建成城墙。更过分的呢就是后来他们还想搞阴的，派人来见我呢说，请你和我们相见在某城，我们要跟你商量。他们其实是想害我，甚至呢散播谣言说尼西米要自立为王，想借波斯王的手除掉他。面对这种言语攻击、人身威胁、谣言诋毁的组合拳，尼西米如何应对的呢？首先呢是心态要准，他把注意力呢牢牢锁在了建城墙这个核心的目标上。他对敌人说，你们所行的不善，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？恐怕我们的仇敌听见就嗤笑我们，我们的神也必发怒。面对谣言他甚觉惊奇，就说，神啊，求你坚固我的手。好，这里边呢就是我们弟兄们抗压的第一个关键，心态上定准目标，不被外界干扰带偏。很多弟兄们遇到压力的时候容易崩溃，不是压力太大，而是把注意力给分散了，比如说被别人的评价呀、外界的干扰啊给牵着走，忘了自己本来是要干啥的。尼西米始终记得自己的核心目标呢是重建城墙，让同胞不再受凌辱，所以不管敌人怎么嘲讽、怎么威胁，他都不偏离这个目标，心态自然就稳得住。那光心态稳的还不够，还要有实际的应对策略。尼西米采取了两手抓的策略，听起来这个口号有点熟悉啊，一手抓工程推进，一手呢是抓安全防护。圣经当中记载到，尼西米记四章13到18节，我就派百姓当中的一切勇士各拿兵器，在城墙后边从拐角到拐角站成队伍，我查看了就起来呢对贵胄官长和百姓说，不要怕他们，要纪念耶和华你们的神是至大的神，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。当时呢犹大人对面站着痛哭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，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，凡从外族来的人都做帮手，以致一半人手里拿兵器，一半人筑墙。从天亮到星宿出现的时候，我对贵胄官长和百姓说，夜间你们也要看守，白日做工。好，我们看这是不是一个非常务实的策略，一半人干活，一半人呢拿着兵器警戒，他既不耽误工程的进度，又能防备敌人突然的袭击。从天亮到天黑，夜间看守，白天做工，延长了有效的工作时间，抢工期的同时呢还要保障安全，还要让百姓呢各按宗族行动，宗族之间呢是有凝聚力的，他不容易散。而更重要的呢是他不断的鼓励百姓，不要怕他们，要纪念耶和华你们的神是至大的神，用信心给百姓打气，稳住了团队士气。 除了外部的压力呢，其实内部的事儿也挺多。工程推进到一半的时候啊，百姓就扛不住了。扛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，灰土上多，扛台的人就厌烦了。更严重的呢，是内部还出现了一些贫富的矛盾。贵族和官长放高利贷剥削穷人，百姓呢点了田地、葡萄园、房屋，为了就是填饱肚子，甚至呢把闺女和儿子都给卖了。这内部一旦乱了呀，工程就要停摆了。面对内部的压力，尼西米他没有和稀泥，也没有说偏袒一方，而是快刀斩乱麻，先解决矛盾，再凝聚人心。其实这个效率我们今天听起来好像比互联网时代还快，你发现没有？他首先呢是心理筹划，然后呢斥责贵族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兄弟取利，当众指责他们的恶行，让他们没有办法回避，然后呢再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，说我跟我的弟兄仆人也把钱粮都借给百姓了，但是呢要免去利息，他自己带头免利息，给贵族官长做榜样，最后呢还要让祭司起誓，确保承诺兑现，抖着胸前的衣襟说，凡不遵守这应许的，愿使人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，直到抖空了。那这里呢就是男人抗压的第二个关键了，抓住核心矛盾，先稳住内部，再去对外。我们很多有些弟兄在做带领，或者是在公司里边带一个团队做事情，那遇到内外的压力，容易手忙脚乱，要么呢只盯着外部敌人，忽略了内部的问题，要么呢被内部矛盾缠得没法脱身。尼西米知道啊，内部团结是推进目标的基础，所以呢他先解决内部的剥削问题，去化解百姓的怨气，让大家重新的心往一处想，劲儿往一处使，然后呢再一起去应对外部的威胁。内部稳了，那么外部的压力自然也就好化解了。还有一个细节特别能够体现尼西米的抗压智慧，因为他懂得呢及时的释放情绪，而不是完全在心里边憋着不说。面对百姓的疲惫和抱怨呢，他没有说啊你们再坚持坚持，而是带领大家一起祷告，我们的神啊，求你垂听，因为我们被藐视，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无有，使他们在你面前蒙羞，因为他们企图加祸于我们。当自己遇到谣言攻击的时候呢，他也不是自己憋着，而是向神祷告，神啊，求你坚固我的手。我们在节目当中很多次提到，男人觉得抗压呢就是自己扛着，把事儿呢憋在心里，结果呢就越憋越崩溃，最后呢要么自己垮了，要么呢就是向别人发火生气。尼西米的做法告诉我们，真正的抗压不是硬扛，而是懂得找到渠道去释放自己的情绪，可以去祷告，可以呢是和信任的人沟通，甚至呢可以是短暂的休息，等情绪释放了，心态才能够重新稳住，才能够推进目标。好，我们来做一个小结。尼西米的抗压智慧是什么呢？心态上锁定核心目标，不被外界的干扰带偏。策略上内外分治，先稳住内部，再去对外，用务实的办法呢去化解风险。在情绪上懂得及时的释放，不去硬扛。那这三点结合起来，再大的压力也能变成推进目标的动力。好，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去聊尼西米的目标管理和抗压智慧，放在今天的生活里我们应该如何的去应用呢？天路难行客马上回来。天路难行客，欢迎继续收听。前面两部分呢，我们拆解了尼西米28天重建城墙的秘密，靠精准的目标拆解，高效的资源整合，把大目标落地，靠稳定的心态，务实的策略，化解内外压力。那可能有兄弟会问啊，尼西米是带领众人建城墙，我平时就是上班做事儿，这些方法能用上吗？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结合今天弟兄们常遇到的场景，比如说职场的项目、家庭的责任、个人的成长，来聊一聊尼西米的智慧应该如何应用。我们首先看目标的管理，我们把 尼西米的方法总结成了三步法，都是可以拿来就用的哈。第一步呢是摸底调研，定目标之前呢先搞清楚家底儿。尼西米开工前先夜间巡查城墙，摸清战损情况。我们现在做事儿呢，定目标也要先做调研。比如说你公司接到了一个事儿，一个任务，你要先搞清楚这个项目的核心需求是什么，现在呢资源有哪些，人力物力时间，难点在哪里呢，可能遇到的风险是什么。家里要做一件大事，买房装修，你要先搞清楚预算有多少，家人的需求是什么，流程有哪些，可能遇到的问题是什么。很多弟兄们设定目标呢，可能容易凭感觉，比如说我要减肥，我要升职，但是呢没搞清楚自己的现状，比如说你体脂率多少，减肥前的体重是多少，你如果要升职需要什么能力，需要怎样的业绩等等。结果目标要么定得太高，要么太低，最后呢就是放弃或者是没有效果。所以要记住，定目标前先摸底，才能让目标不空洞，能落地。第二步呢就是拆解落地了，把大目标拆成可执行的小任务。尼西米把重建城墙拆成每个宗族负责一段。现在呢我们做事也可以这么拆，比如说职场上要完成一个季度的项目，目标呢是销售额100万，你可以拆成每个月33万，每周8万，每天联系5个客户，谈成一个订单。个人成长目标，假如你读书的话，可以拆成1年24本，每个月2本，每周读半本书，再拆成每天读3-50页。拆目标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则，就是你能够量化，可以落地，有期限。你不要拆成我要多努力，我要好好干，这是很模糊的任务。你要拆成每天做什么，做多少，什么时候完成。就像是尼西米明确谁负责，干到哪儿，干多少。那我们的小任务呢也要有明确的目标，这样呢干起来有方向，也能够及时的看到进度，才能越做越有信心。第三步呢就是资源整合，你别单打独斗，你要学会借力。尼西米向上争取王的支持，向内调动百姓的力量。我们现在做事也要学会整合资源，你遇到自己搞不定的问题，主动向领导请教，向同事求助，需要跨部门配合的提前沟通争取支持。家里的事儿呢，你别觉得我一个人能扛，主动和家人分工。假如你装修，自己负责跟工人沟通，妻子负责选择材料，父母亲帮忙照顾一下进度，这个效率会更好。这里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，整合资源可不是甩锅，也不是说依赖别人，而是呢把合适的人合适的资源放在合适的位置上。就像是尼西米争取王家的木料，是为了保证城墙的质量，调动宗族的力量呢，是为了提高效率。我们借力是为了更好的完成目标，而不是让别人替自己做事儿。我们再看抗压指南，结合尼西米的智慧，我们能总结出3个实用的技巧。第一，锁定目标，过滤干扰。尼西米不管敌人怎么嘲讽威胁，都没有忘了建城墙这个核心目标。我们现在做事呢，也给自己设一个目标，比如说职场上遇到客户刁难，同事质疑，你别纠结他们是不是针对我，而是想我的目标呢是完成这个项目，这件事怎么解决才能推进项目。你生活当中遇到别人的闲言碎语，比如说你这么干没用，你不如别人，你别往心里去，而是想我的目标是过好自己的生活，我现在做的事儿是不是在朝着这个目标走。很多时候呢，压力不是来自于事情本身，而是来自于我们对于干扰的过度关注。你把注意力拉回到核心目标上，过滤掉没用的干扰，心态自然就稳了。第二个技巧，内外分治，优先解决核心矛盾。尼西米先解决内部的贫富矛盾，再应对外部的敌人。我们现在遇到压力呢，要学会分优先级，先解决影响目标的核心矛盾。比如说在职场上，项目快到期了，又遇到客户投诉，团队成员离职， 你别慌着到处救火，而是先搞清楚哪个问题不解决，就影响了项目的推进。如果客户的投诉是核心，你就先接待客户的问题。如果团队成员离职导致人手不够是核心，你要先协调人手。我们做事啊，很容易眉毛胡子一把抓，结果呢越忙越乱。记得我们遇到多线压力的时候，先排个顺序，抓核心，解决核心矛盾，其他的问题会迎刃而解。第三个技巧呢，是建立情绪的出口，拒绝硬扛。尼西米遇到压力会带着百姓祷告，向神倾诉。我们现在也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情绪出口，可以是运动，跑步健身，把情绪通过汗水释放出来，可以是沟通，跟妻子弟兄朋友聊聊自己的难处，不要觉得说出来就是软弱。当然也可以是独处，比如说听歌，看书，看电影，让自己的心态静下来。当然最重要的点就是，尼西米的抗压始终有一个核心的支撑，就是对神的敬畏和信靠。他不管遇到多大的压力，都没忘了向神祷告，从神那里得到力量。今天的我们也可以把对神的信靠当成是心里的定海神针，遇到压力的时候向神祷告，把难处交托给神，心里会多一份安稳和力量。就像是尼西米所说的，不要怕他们，要纪念耶和华你们的神是至大的神。有神的同在，就有了抗压的底气。我们再回头看尼西米的28天，从调研摸底到目标拆解，从资源整合到应对压力，每一步都有着目标管理的智慧，而每一次呢都蕴藏着对抗压力的技巧。28天完工的奇迹从来不是运气好，而是方法对，心态稳，神保守的必然结果。好，那今天的天路难行客仙缘就跟你分享到这里。下次聊尼西米呢，我们去看一看他的核心特质，就是面对乱象不妥协不纵容，这背后藏着男人该有的原则跟边界感。为什么原则和边界感对你我来说如此的重要？我们又应该如何的去建立自己的边界和原则呢？这个话题我们下回再聊。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意见，尤其是有很多难解的心事，欢迎发送电子邮件给星源。天路难行客的电邮地址是难行客的汉语拼音难行客 at 良友 .net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
罪恶沉累，我已经离世加恩典宝。